Are you ready?
我们是第三鲜。
Affirmative.
Yes. 那个都桑这边停机了，所以断了。你们
这个怎么那么
经常呢？
那么先进啊？
我们就是孔乙己呗，我们只能站着喝酒，所以就是刚才站不住了，但是
喝多了吧。
您不忙的时候好，
我是老许，
我是野人，
我是独丧。
哎，今天这个阳光明媚，其实阳光也没明媚。
哎呦，今儿这北京这天儿有点凉。
对，在经历了很多沙尘暴之后，这又开始又一轮倒春寒，
准备下雨了，应该是。
对对，倒春寒的不光是这个天气啊，也是这个今年的
整体的经济
走势啊，也这个非常寒冷，所以今天我们特邀了上期嘉宾。这个小北老师和我们一起共同探讨一个非常深刻和严肃的话题。
对，你看我们这个节目自从有了嘉宾以后，然后这个话题都升级了，对吧？
啊，对
啊，
都开始聊正经话题。
对呀，都开始聊这种这个社会热点和这个怎么说
这个经济热点
啊，经济热点
啊，
对
啊，就业
社会性话题，
啊，对对对，
社会性话题
已经有公益心了，
啊，对，没错，
对对对，咱聊什么
到咱嘴里都不正经，
就这个，我就回想起咱们聊，你知道咱们这节目做第一期的那个，
还没让小伟老师说话，先问个好，小伟老师，
大家好，我是小北，今天特别开心又能够跟你们一起录节目，
跟我们一起聊天哈。
啊，又是一官方的，
嗯，
官方的
来自官方的问候，你继续说，
非常非常开心。
啊，你说
没有没有，我就想啊，就是咱们，你记得咱们聊第一期聊的是什么来的？是那个玩飞盘的，玩飞盘的，其实那个也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话题，
回归初心了，
回归初心了，对，让小北老师给咱们拽回来，
拽回来了，拽回来了。对对对，咱回归正题啊，今天要聊什么？就是最近有一个话题特别火。就是什么呢？在大家小时候可能啊都会读过一篇课文，叫《孔乙己》。
嗯，
啊，就是鲁迅先生的一部小说。那个小说里边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话，就是这个失意的文人啊，科举失败的这么一个落魄文人，穿着长衫。
嗯，
他说在那个咸亨酒店，对吧？咸亨酒店里边，
对
这个喝酒，但是呢，这个孔乙己就这位失意文人呢，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为什么呢？这么说呢，是因为不像现在酒吧哈，你站着喝酒不算什么。
你站着喝，我们都站着喝酒。
对，
因为那个卡座太贵了。
那还是孔乙己。就是之前那个过去老的酒店，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站着喝酒，就等于你没有坐席，这个就不是正式消费。所以呢，他就是低等的人，可能比如说，哎，不能说低等人吧，就体力工作者，可能他喝口酒，他就在柜台要一碗酒就走了，啊，他就不坐着。而这个站着喝酒，唯一又穿长衫啊，穿长衫代表是知识分子或者
没错，
或者是高一点的社会阶层的
人，读书
人
啊，
读书人。那他呢就形成了一个错位，而孔乙己就是这个唯一这个错位的人，
唯一他游历在这个长衫客和短衣帮之中的这么一个中间类。
野人这记性好，
啊，
这当时这学，啊，打得牢哈，这基础
对，
知道短衣帮的这事儿。
短衣帮不就是短衣帮？其实是买完酒之后他们坐在门口喝嘛，对吧？
就是
不让进店，
穷苦了，就是
对，
其实就是阿 Q 他们，
对，
啊，
对，
祥
子，
祥子
，
锁子，
锁子爷。孙子，你越说越远来了。
是是是，这个孔乙己这形象就特别鲜明嘛，就是基本上他就是，咱这评论上说啊，道尽了旧时代读书人封建思想和科举制度就是毒害下啊形成的这种迂腐的不堪的性格，啊，
嗯，
然后在所以近日呢，因为这个整个社会咱们现在这个，疫情以后啊，乍暖还寒，啊，经济复苏还有待时日，所以呢。就业呢也很遇到一些困境，这个网友们就是玩梗啊，就把这流行语就说是脱掉了长衫的孔乙己，或者脱掉了孔乙己的长衫，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个高学历，但是你做的是一个可能非常接地气的、非常普通的，甚至是体力工作。
对，
啊，这种差异也是这种错位感。
嗯，
对，就是高学历但做着普通的工作，然后你的那个所学呢，可能跟你的高学历有无关啊，这么一种现象。
他还不是说是你高学历做着一个普通的工作，他是你本身比如上了四年的这个本科，然后你又读了这个研究生，然后又读了博士，结果发现出来你学的这些社会不接纳，你学的这些没用，你找不到工作，然后他所以才他要脱下长衫来，然后再翻回来做十七岁，如果你根本不上大学本科的时候，你步入社会，你做的那份工作，也就是说，你这几年你缝的这件长衫，从十七岁、十七八岁上大学，对吧？然后一直到你二十七岁博士毕业，你这段时间你缝的这件长衫，你能不能脱下来？
瞎耽误工夫，
是吧？你能不能脱下来？其实大家聊的是。是这么一个事儿，
还不如高中毕业
是
南墙，
还不如高中毕业你踏实，你学一门本事，你是剃头啊，你还是这个
钉鞋
啊，对对，你还是做饭当厨子，对吧？现在大家就有这个思想上要打这个架啊，
嗯，对，所以呢，这话题一再的在社交媒体上发酵，然后在微博上当时说是有一亿以上的一个阅读量哈，
嗯，
后来就有一个公众活动上，就是余华，就作家余华活着那作者，
嗯。
他就被这个在场的同学问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对这事儿怎么看？您怎么看？
嗯，
余华说：“我用眼睛看，是吧？
我用眼睛看。
对”
对，
他说、他就说这个，就是说来说去，他举了一个例子，就说人民文学有一个杂志，文学杂志叫《收获》，哎，叫《收获》还是叫
《时代》？
是那个那当代啊，
当代，
他有两个杂志，那当代是一个中好像是中长篇的吧，就是那作品的一个就是文学期刊。就非常冷门的一个期刊，
他应该不是那种
求职的热门
啊，对对
啊，不是说程序员啊或者怎么样啊，金融行业那种特别热门的行业。
不，他就是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出版社下边的一个大出版社下边的一个小比较边缘的这么一个，
对，边缘，
啊，
很边缘，因为杂志本身就没人看，
对，
再加上这种纯文学杂志啊，非常那个高端，然后竟然他发了一个这个编辑岗位的这个招聘，
对，
招聘信息。
六
有六千人，
一千分之一吧。
对，六千人去争这个行，这个岗位，
嗯，
是一个要求是最低学历是博士，那个硕士研究生的这么一个，这个等级，哎，就说这个，他就拿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就就业形势有多难，这么一个冷门的那个职位，都有这么多人在抢，所以就说，但是他的结论是什么？说我还是解决这个问题，还得拼经济。
哎，对，
就是还得高速发展，
对，
得容纳这么多高学历的这个职位才这些人才行。
就是他在这活动上啊，他没法把这事儿展开的说，估计他也有自己的想法。你想这么大的一个文学家嘛，对吧？然后另外呢，我觉得他们这一波人啊，基本上的这个思维还是就是文学创作，这文学作品啊，就不是用来。歌颂的那是谁说的来着，对吧，
叫生活吧，
对，然后呢这个他可能就是最大概的把这个事儿归结于这个社会和国家和经济就完了，这事儿就别这个话题就别往下聊了，
对对对，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小北老师看没看，都算看没看，你们
看了，就他就说招六个岗吧，有六千人来
一个岗
六个岗，有六千人应聘，
对，一千分之一嘛，
对，
就是像你这么一说吧，我突然想，就是，他说的对，就是现在就是社会整个社会的这个降低了，就是经济不好了，然后要的人少了，但是真正的把经济搞上去，再过一段时间，没那么多人了也没那么多失业的，
嗯，
不是他现在经济啊，他不是说好与不好，他是在这么一个。那个降速换挡的这么一个转折期，对吧？不可能谁老跑在高速路上。
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嘛，确实是这样。
那小北老师呢？看到没看到这新闻？
我大概看了一下，然后我觉得除了刚才你们说的，就或者是他说的这个，就是要，就是搞经济的这样一方面哈，就是社会整个要往前走，然后要能够适应现在的这样一个经济状况的话，我觉得人们的这个思想的转变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你该如何去比如说已经所谓穿上这些长衫的这些有高学历然后教育背景很好的这些人，然后该如何能够正确的去面对现在在目前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经济形势下自己到底应该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该如何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这个教育背景，然后该有怎样的一种心态去面对现在就是不好找工作，然后可能你就是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份跟你的教育背景相匹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或者这样一个岗位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我觉得 同时的话还有就是我们其他人整个社会该如何看待就是一些所谓的蓝领或者这种体力劳动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岗位，我们还要不要有一种俯视的觉得说，哎呀，尤其我觉得像北京人哈，你看咱们北京就是所有的饭馆里面跑堂的端盘子的基本上都没有北京人，全都是外地人，就因为在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观念里面就觉得我们北京人，我们有北京户口，我们上着学呢啊，都家里也不缺钱，我们干嘛要干这种工作，其实这就是一种传统的观念，就是造成了我们就是俯视，就看不起这些工作岗位。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们北京的孩子或者就是说大家都应该去改变这样一种就是看待这种工作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看法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主动要去改变的，而不是说仅仅说要我们要把经济搞上去什么的，大家的观念首先要转变，可能才能更好的去适应这些变化。
哎，是这小
北，我觉得小北老师说的意思就是你
特别概括，
你上了那么多年学，你上那么多年学，你拉不下来脸去从事那些就是看起来就是抛头露面啊，然后是服务行业的这种工作。
嗯，
刚才说这北京人就是餐馆里端盘子没有，我觉得确实是。但是你想，出租车司机也是服务行业。
那不是，
都是
出租车司机，是你说这没错啊，但是有一点注意，就是所有城市的出租车司机不是所有、啊、
都是本地的是吧？
对，大部分有些不是，有些已经不是了。嗯，
我是觉得为什么，就是你看出租车司机这个，他只要面对后面一乘或者几个人就行了，他不用去大庭广众的去抛头露面。
嗯，
他有这么一个
不是，出租车司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之前好多的的哥都是北京人？因为出租车司机啊，他是一个。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这么一个职业，以前是这样，就是他可以，我今儿
还挣钱，
我今儿愿意出车我就出车，我今儿不愿意出车我不出车，我早出车晚出车收车，这我自个儿说了算。
那是过去，现在不行。
我说的就是过去，所以现在许多的网约车的司机现在已经不是北京人，
对，
他要为他要奔波，要一天挣出这么多钱来了，
对，
所以以前为什么北京人那么多，是因为他我可以自由掌控，这是我自个儿的一事儿。
哎，在这插播一下，这个推荐一个电影叫《夏日暖洋洋》，说的就是的哥的事儿。
的哥
那就是99年左右那的哥，他就还挺，就像你说，特自由，
对，
甚至他有一些时间能去搞一些自己的。嗯，
而且那时候冯巩和那个谁和牛振华的那个小品，
啊，对，皇冠和
对皇冠，你开着皇冠就等于分上了房，
对，那是金领职业，
对吧？
对，稍微有点
扯，有点
没事。
我觉得那个，我插一句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可能就是大家觉得开车还是一件特别有脸面的事儿。就是北京人都讲究面嘛，
技术工种，
对，它也属于一个技术，而且就是哎，我有车了，就你甭管我是自己的车还是我开出租，反正我有车了，我媳妇儿出门我可以开车带她出去，你媳妇儿还得坐在那个还得骑自行车带着是吧？
而且还能带别人媳妇儿出去
啊，对，就
还带许多个媳妇儿出去，
你知道吗？所以他。对，所以可能很多北京人他都，而且当时不是有限制吗？你没有北京户口，你还开不了出租车，
对，
所以他会，
这个，
我觉得跟其他那些蓝领的或者那怎么没有北京人到工地上去搬砖呢？去盖房呢？就他其实还是不太一样。
哎，你说到搬砖，我看了一视频，我就现场给你们播一下，其实跟这也有关系啊。
嗯，
好，稍等啊，就是一个素人穿着长衫搬砖的故事啊。
我是读过书的人，长衫是我的身份，我是我们工地唯一一个穿着长衫搬砖的。
你让我想起了孔乙己。
孔乙己他不干活，说没有读过书，他可以找别的活干。你看我比他，
他穿着是大褂，对吧？
嗯，
他
诚信的。
是怎么找到这个活的？
看不见。
啊，老板是我出。
哎，我是不是得共享过去？
看不见，别人也帮着。
就听吧。
我也能跟着他跟。
你发到群里吧。
现在才来，想想好像我多走了十几年弯路。
干这个活是不是挺苦的呀？
苦乎哉，不苦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能吃多少苦，以后你就能享受福。
他这想法就
完。那说明是他信任我。
哎呦，
让我吃这么多苦，还不是希望我以后享这么多福？
自我洗脑。
感谢老板历练你。
那必须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有文化。
他应该说自己就是那个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才对呢。
找不着吗？
找不着，
我就喜欢搬砖，搬砖能使我快乐，搬砖能让我放。
还锻炼身体。
据我所知，
人家这个
人都觉得坐办公室体面。
人家讽刺他，
对，是
讽刺
呢。就容易胖，胖了还得去 去健身，人家健身不就是花钱流汗吗？他们流汗花钱，我流汗挣钱，他们肯定羡慕死我了，想跟我换我都不跟他换。你看我这多好啊，累得随时停下来歇会儿，玩玩手机啥的。
不扯淡
了。对了，你干这个工作薪资待遇怎么样？
干工作啊，眼里不能只有钱，要有家国情怀，不能只比薪资，应该比为这个社会做了多少贡献。一个人如果他做的贡献大，拿的薪资却很少，这样的员工到哪都有竞争力，到哪老板都欢迎。
这是讽刺，讽刺，
是不是？
嗯，
赤裸裸的讽刺，
还
是反话，是吧？
嗯。
批评一下涂一吉，就是说打螺丝啊，干工地啊。
我要是工头，我就削他。
穿着干不就行了吗？你看，我不就是穿着长衫打扮的吗？长衫多好啊，一方面还耐脏，另一方面累了还能擦擦汗，不比西装强啊？
为什么不脱了长衫呢？
嗯，这点长衫是爸妈的脸面，脱不得。
跟爸妈脸面还有关系吗？
你看最后又觉得还挺……
哦，哎，这个后边这个观点跟我有点像。
脱了我怕辜负他们的期待。
嗯，但是有点让人心酸了，
就换音乐了嘛，所以让你一下就觉得有点……
好努力，别最后像我一样，
有点生不逢时了。
嗯
啊，
听懂了。最后你看，
行了，我要干活了。
他结尾说什么？他说结尾说一个是长衫是他父母的。期望所在、
啊、是他父母的期望，对，
然后他不能辜负，所以他得记着这份期望，所以他穿着、
啊、
穿着，但是他最后又说别像我一样，
嗯，
你说这讽刺不讽刺？这我不知道小伟老师你听完整了吗？听得见、
啊、我听完整了。
哦，
其实我觉得光听好像那个感触更强烈一些。
哦，
就是因为我没有完全没有看过这视频，没有看过这个画面，也不知道这人长什么样哈、啊。我光听的话，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写好的剧本，他背的台词吧。
对肯定是，那肯定
是
对。
嗯，然后而且我觉得他最后这段其实有点矫情了，就是生往这上靠，但是他最后其实也说出了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社会普遍的一种教育观念嘛，不管是就是农村的父母还是我们城里的父母，其实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高学历，然后好的教育背景，然后为他将来踏入社会然后有一个好的所谓的敲门砖，可能大家的目的具体不太一样，但是这些教育观念还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现在有一小部分父母，就比如说我们在昌平的那个新庄不是有个华德福学校吗？其实华德福学校它就代表了另外一种教育理念，它可能不是为了应试教育而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教育模式，它更希望的是孩子能够在快乐当中去学习去成长。我觉得现在也有一些父母开始慢慢改变了这种观念了，但是这个还是现在还是少数吧。
哎，所以小北老师这段话就引出了我们第二个话题，其实就是这穿先聊到这长衫怎么穿上的，就是教育这块儿。就是我刚才听他这话啊，我现在就有一前面就重复的就不说了啊，就是我有一个感触，就是快乐教育。他说的这个应该肯定就是一个所谓就那种私立学校啊、有些家长他追求这个。
华德福很有名。嗯，
那你知道我小时候我这个教育背景小学最好啊，就是我小学是在实小，实小当年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就推所谓的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
嗯
啊，但是又怎么样呢？就这个口号啊喊了够真是三十年了。
嗯，
就是但是呢这个
还往少说呢
啊，对，但是实际上效果呢，就是你还得进入这个社会链条，这个评价体系之中去，就应试教育
制度，
对，对，但是这个制度，你看啊，你咱们老批判说这个什么科举是迂腐的，就有孔乙己这种人，
嗯，
但是你看，起码说你只要你考上了，
嗯，
国家是给你一定回报或者说兜底的，
嗯
啊，至少是你是代选官员、
嗯，
代选官员也是有收入的啊，这些。就各当然各地朝历代可能有些许不同，但是确实是你进入这个就是公务员体系了。
嗯，
但是我们现在这可不是，你考完以后，自从大概90年代初就是大学停止分配工作以后，那你就没有什么保证，你还要自己去那什么，所以这个跟过去是完完全全不太一样。
教育体制的改革没有跟上社会经济的改革。你教育体制原来是计划经济，你教育完了这帮人有学历好，你有干部身份是这个那个的，可以国家包分配，那工作岗位都是有计划的。
后来
现在没计划了，
包教包会包分配了。
就教育也民营了呀，对吧？教育民它变成了一个就是衡量你的标准，而不是更多的变成了一个就是你的就是门槛儿
啊。 对，就是对对对，你找不着工作呀、啊，找不着的工作放一边，你得先上这条赛道。
你得先让人，这就等于是你一个标签了，这个但是这个标签值不值钱，就得看人家用工单位了。
就我想说什么，就是说你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吧，咱还得转过来说这应试教育，因为绝大多数人是生活在这个体系内的，而且现在出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体现在素质教育，不是是在这个应试教育这个整个链条之内的。
我们上学那会儿永远都是做实验，拿我们做实验。就我们这班永远是那个素质教育那实验班
哦，你
但是
哦，你是素质教育的牺牲品，
就是老
师，
你看初中时候就是，然后后来上了高中好像也是，就是老拿你们这一批人或者你们这班人做实验，但实际上弄半天你都不知道什么叫素质教育，
嗯，
因为最后还是参加高考，你的素质最后体现在什么地方？
对，你怎么衡量这素质啊？最后还是得用应试来。
我到现在为止，我大概能想明白了，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素质教育其实是让你有更宽的视野去看待这个世界，然后更好的形成你的三观，是这么个用处。
可是你不好管了呀。
就是不管他不管，就什么叫素质教育，早早放学回家自己玩去。
对呀、啊、就是你这就是我刚才就是聊之前啊，因为跟那个小白老师这边也在探讨、
嗯、
就是。咱们这现在这素质整个这应试教育体系，就近代教育体系怎么来的？那不就是从德意志，就是他那个是吧？这个他们的那个应试教育那块来的，因为他们当时要培养大量的适应工厂的那个产业工人，你得有一定技术，还有纪律，纪律性，要有专业知识，要服从管理是吧？有一套半军事化的一个东西，所有这些都是从这儿来的。可是现在产业工人不需要那么多了。而且也
近代中国历史就很多的，包括军队制度，包括学习教育，全是搬德国。
嗯，
那德国那就是一个大机器，
就是你说的螺丝钉嘛。
啊、你把你变成一个合格的螺丝钉，让你在这个，因为他们现在也是嘛，从十几岁很多就已经就分流了，说白了就是。
对。
但是
瑞士也是。
对，在他们那个国家，他没有说什么蓝领有没有面子这个概念，没有。
嗯。
那中国就不一样。
嗯。
但是我觉得以后，就应该这样，就是大家相对来说，同工同酬，然后社会地位、文化上面的，就是你在保证这个技能培训的基础上，再加上你的这个素质的东西。
对，反正刚才杜总说这，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现在不光是说那个需要不需要那么多人，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这 AI。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什么这些东西，生产线上哪儿需要那么多、啊、
社会变革的时期到，
不是你说这个又我觉着啊，就又开始跳着说了
啊，
咱们就是先拉回来
啊，
说这个就是孔乙己这个，就刚才你第一个
教育问题，
就下一个、
啊、
这个长衫是怎么穿上的？
对，
应试教育
是，
我是这么一个看法
啊，
因为是这么多年，因为我从咱们这一代上学的时候毕业的时候，我就没有特别的感觉到就业的压力。就是我毕业以后我去实习，然后我包括我那个在第一个单位、第二个单位、第三个单位、
啊、
没有特别感觉到我找工作找不到费劲
啊，没有、嗯、
而现在呢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一波波的扩招
啊，对
对，一波波扩招，今年的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有1100多万
回来了，这是正结了
啊，对，这是正结、
啊、
今年好像更多了，
没有，就确实是1100多万、嗯，然后呢我们再翻回来看这个出生率的数字是900多万，那么呢这两个数字中间差着200万，这个最后的这个结论是
谁给评这账？
对，最后结论是什么？就是以后的这个孩子已经不愁我没地儿上学了，也就是说他这些大学全把这些孩子全吃了，他还有200万的坐席的这个亏空，
嗯
啊，那么呢现在呢这个
你这想的是单方面从教育的角度，现在是两块，一个是毕业生太多、
啊、
一个是经济下行岗位变少。
但咱先从教育这儿说嘛、啊。
他现在说的就是应试教育这一块。
嗯嗯
啊。所以呢就是这一块呢，就是由于现在有这个亏空，所以慢慢的就产生出了一批人。
嗯。
一批人把这个教育这个我觉着啊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生意。就是他在指导你来怎么学习、
嗯、
怎么规划，因为这些东西啊 父母不懂。
嗯，
你想你的爸妈在你上学的时候给你详细的分析过指导过你应该报什么专业，而不是从你的兴趣爱好出发，完全是从最后的这个就业结果来出发，和你以后你有多少钱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对吧？然后呢，这一块呢是由于现在有这么多人把这个教育就业指导这个就业指导这个变成一个职
业
了，对吧？所以呢就是现在的学生自己也不动脑子了，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要干，
来他也动不了，
就是到时候我有了这个成绩的时候，我只要咨询这些相关专业的人，我就能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人生的规划在前面等着我。
嗯，
然后呢家长呢，我觉着啊，家长啊，就是现在有这个现象发生啊，家长也分成这么两种，就是第一种呢，是我随便学这个，只要有个学上就行了。第二种的家长呢，他本身自己就有这方面的思路，有这方面的思考，他就从很早就给他的孩子来进行这个职业规划。这种的家庭呢，往往是就是我如果用分母和分子来这个概括的话，那往往是分子的那一波，也就是说他从小的时候就开始为孩子不在这个中国社会里边内卷而努力了。
嗯，是
啊，
你说这俩极端，两种极端的家长，
就
是一个是就直接出国了，有钱又能出国
啊，有着直接出国，
要不就是根本不管，你只要能活着就行。
对，
也不是不，我觉得纯粹不管的呀，确实也少，就说你说的极端。多数人是茫茫无知的，
对
对，
就
我就不明白。
我刚才想说什么？
对对对，我其实就对，
我刚才想说的是，你看我那会儿上学考大学那会儿，就是家里边人也愿意去帮你去考虑一些东西，但是他不明白，他不能临时抱佛脚啊。我今天儿子要考试了，这我得先了解一下，考试市场是一个什么样？他这考高考应该怎么报志愿？乱七八糟都得现学，他又没那么强学习能力，所以就是孩子就会比较懵。但是家长是有这个意愿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就业考试的这帮老师，他们天天就琢磨这事儿，那肯定得问他们呀，所以那这个事儿还是这个合理，就是就业指导的这些老师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家长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只能起到一个参考的，因为他了解孩子，他不了解就业是就考试的市场。
但是我还是不太那什么啊，不太了解。
嗯，
到底有多少家长是还通过什么就业指导？
哎呦，太多了！我跟你说，
你
就
咱们那会儿还是现在，
现在你就现在看那个张雪峰，你知道吧？
哦，知道，就考研什么？
考研就是他的这个观点是，现在本科已经没用了。你如果不考研的话，往后是一点出路都没有，
啊就是，
除非你本科学的是一门手艺，
就是焦虑呗。
对，然后呢？他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个提问，包括他考研的这些班都异常的火爆，啊，就是他能够在直播间里边通过你的家庭状况、你孩子的性格，包括你的考分，就是能够给你指明一条特别明确，都不是含糊的啊，是特明确的，你应该考哪一所大学、什么专业，往后你是一个什么发展，啊，就能从这个几方面，家庭收入、孩子性格，包括你的分数。
张老师那个一方面是他很专业。另外一方面，他本身他就是个相声演员
啊，对
啊，他相声演员，
他就是说脱口秀有点像。
他是怎么着啊？他是这个本身对表达能力就特别强，
高估相声，
感染力也特别强。但是就是这个就是咱们就张雪峰老师的这个单奔这一件事来说
啊，
你看他给这么多孩子规划了他往后的这个人生的道路，但是你知道张雪峰的女儿，
实际上具体。
啊，
张雪峰的女儿是不考研的。
你看，那干嘛去了？
你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吗？因为张雪峰的这个家庭已经完全给他准备好了，他不用跟这些考研的大部分的学子来进行内卷，
让你去出国了那个方向。
哎，对，
他出国了。
他出国，他已经财富已经有一定积累了。
啊，人家没必要，
没必要。对啊。所以你才知道他的孩子是不考研的，
才应该去多多的素质教育。
小北呢？小北了解张雪峰这人吗？
我只是听说过，没有看过他的那个，没有看过他的直播。但是我听你们这么说吧，我觉得这有点扯，就是他可能博眼球或者是博流量的这个成分比较居多，因为而且我相信，可能大部分孩子或者家长也只是仅仅。会把他的意见作为一个参考， 因为你对一个人所做出的评估不是简单的说了解一下他的性格或者他的家庭背景，你就能帮他规划他今后后半辈子甚至整个人生的一个职业道路的。我觉得这个有点儿，就是没有什么，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说服力。哎，然后刚才我听你们说到这个，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为什么从我们改革开放，我不知道，就是从恢复高考以来吧，或者改革开放之后，其实那时候的大学生或者那时候的家长其实就励志，或者就但凡有条件我都想我的孩子只要可以有能力我就要拼了命的要把他送出国去读书去进修，然后现在的家长依然还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要上哈佛，我的孩子要上什么牛津，要上哪个国外的大学，就也还是会送孩子出国。就为什么这么多年就这个现象一直都没有什么变化呢？
哎，有变化，有变化，这些年明显
下降。对，但是他的结果还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可能目的不一样啊，可能以前觉得哎出去就行，但是现在觉得我的孩子出去一定要上一个比如常青藤的或者美国排名前二十前十的学校，就是他还是会让孩子出国觉得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这是为什么？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讲，跟你平时这个生活圈啊接触人有关系啊。现在我觉得分层挺多的，挺差，从哪个来判断？从英语教育的培训市场以及学英语的这个热度来看啊，包括从图书市场英语类图书就全线下降，
就是老许说
的
全线下降。
这个现象是不是跟这两年的疫情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如果抛开疫情的这个因素，因为大家出去都不太容易了嘛，就抛开这个，如果没有疫情，
疫情之前也已经有了，这个、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了。
就我身边的这个生活圈子啊，基本上送出国的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好，而且不愿意，而且在国内本身他学不出什么成绩的。我身边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不是说上常青藤或者怎么样的，可能悉尼大学，当然不是说悉尼大学怎么不好啊，
对，
悉尼大学其实以前被喷过，对，
其实就是机制不一样，
对，
我换一套玩法能不能让孩子上？
哎，对，就是他在国内的话，他没准港大、悉尼大学这些学校同类的国内学校，他根本就鞭长莫及，根本就企及不了，根本就上不了。
对，
但是他通过另一个赛道，然后呢，让孩子出国，
跟选拔机制有关系
啊。
哎，但是那个就是我们回归到我们今天这个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有关的一个层面吧，就是说除了大学以外，一些家长其实他在孩子高中时期甚至初中时期他可能就想把孩子送出国，他其实是为了逃离国内的这个教育体制，他会认为国内的国外的教育更注重于培养孩子在学习能力方面真正的学习能力，然后以及他们的兴趣爱好，然后以及他们未来，
这就是我想，我觉得就是中国家长为什么会有刚才你说的这个想把孩子送出国外的原因，一方面原因是就刚才说的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出国因为都觉得国外好，然后养成了一个共识，就是
都觉得出国啊大部分都觉得是要镀金，
对
对，
而
这是一块，就是你看，
我觉得那个是
以前去国外，这是一种
想法，
这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就是一个惯性，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
哎，其实现在很多家长都知道，因为以前大量的那个海归回来以后不都成了海带吗？其实很多家长都知道说回来镀金回来之后也未必在国内就有一个好的工作或者一个好的前景，那现在依然有很多家长就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都愿意送孩子出去，其实他们更看重的就是教育体制的不同，他们觉得在国内孩子太累了，然后家长也很累，但是出去的话呢孩子会有一个更轻松的，相对更轻松的，更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体制和环境，就现在很多家长是不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那他还是得这家庭得有这条件，对吧？你这咱们就不说啊，这个要送孩子出国，这个最低的门槛，你这个一个家庭年收入得达到50万。啊，
差不多，
这是一个低门槛，这是最低的一个门槛了。然后你攒钱，攒到孩子要上大学的时候，你送到国外去，给他攒个100万到200万，然后拿着出去，这钱就
我其实我想探讨的就是说，因为咱们现在讲的是 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个应试教育体制的问题吗？那我想的就是说，是不是可以从整个社会，就是我所有的这些家长们，大家的这个教育观念慢慢处在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中，然后所有人都会就是会推动，就是推动我们的教育体制或者整个教育的理念、教育行业都发生一个变化，就是最终我们也能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脱离这种应试教育的，就是这种有弊端的应试教育，而从而去转向更多的培养孩子的素质。然后比如说挫折教育，他进入社会以后，他的一些所谓的软性技能方面的这种培养，其实我觉得国外的教育可能更多的会偏重于这方面。他们包括他们的成绩，他其实不是看说你这一门考了多少分，然后你排多少名。虽然咱们现在国内的学校也都开始慢慢的改变，就是没有这种大排名的这种，但是其实他从本质上，就像你们刚才讲的，还是要通过就是非常严格的高考，而甚至每个地方高考的分数线都不一样。就是其实这个还是怎么说呢，还是没有达到我们最终想要的一个那种特别良好的一种教育环境，就还没有这种改变。所以我想探讨的是这样一个。
小北老师说的这个比较理想化。我接着刚才就是把我刚才要说的那个，就是去国外为什么要送到国外的原因，就是国外相对来说他的教学的这个水平要比国内高，这是肯定的。但是就是像刚才说的，
不一定是高。
为什么？
我觉得不一定是高。
为什么是高呢？为什么是高呢？
就是因为他，你看国内的有国际上有这种排名，其实这些排名不一定准，但是大家认，尤其是国内的学校，他会认这个东西。但是实际上能不能学出来东西，现在大家都出去那么多年了，回来发现哦，好像也那么回事儿。所以而且也不值钱了，还贵。但是好多国内的企业也会看这个，你之前那个说大厂有好多的，你得有什么985211的，有国外的，他们不求你说这人能力有多强，人要的就是我们公司对外说我们公司有多少这个985211的人，证明我们公司牛逼，他是这么个目的。
这个吧不好说，这说了我觉得就说远了。好比说咱再往时间往回倒，在清末或者中国刚刚打开大门的时候，那会儿出来等回来那可是当领导者的，
对，
就是他能改变一些东西。但是现在是什么，你回来甭管您有多大
不一样，
拿请来的神还是您有多大本事，你得适应这边老板的习惯。
现在慢慢就不值钱了，大家也认明白了。然后
这值钱，我指的意思啊，值钱不值钱，他不是说他好与坏，你明白吗？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选择哪种生活方式，就是我刚才想说的是什么？哎，我都忘了干嘛。
就你说这生活方式这事儿，我之前跟一个就是习近上没有朋友聊，他是反正脑子很好使，他会可能那五六门外语，然后现在常住泰国，然后自己做生意。我问他说，我说就是你觉得国内跟国外的这种生活最大区别是什么？我们俩聊了半天，他说就是文化的多元化，这是最大的区别。其实我就想，昨天我看一个视频，就是说东京的，稍微扯远一点，就是东京的街道跟北京有什么区别。国外的这些街道都是窄道，但是密集，很密，就跟微细的毛细血管一样。但是中国像北京街道全都是又宽又少，都是主干道，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就是更容易堵车，然后也更不利于这个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对，
因为你道多呀，道多，然后那个都
满两
都分流了，
不能那个沟通。
对，你就是有时候你去广州那个满街都是小店铺，就是这种，就是这样，所以它很多元化。你说涉及到说到国外的这个，
扯的是有点远，
是有点远吧。然后说到国外跟中国有什么区别？满街你能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处处都可能有惊喜。然后那你孩子去国外能接受的文化，接受到的这种教育，他的想法就是不一样，所以出国还是有他的就是用处。
我就想接你这个，还能扯回来，是为什么呢？就是刚才其实就是回应一下小北老师说那个，我觉得吧，这代表就是两种生活方式，像你说的似的，那我喜欢国外那种还是喜欢国内这种，那我可能就要选择不同的就是这个路径。可是到底有多少人选择国外那种，就是喜欢那种，这就是刚才小白老师说这个，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这个趋势，就是大家希望 出国，因为国内得不到他想要那个教育，然后再反过来推国内教育的往上走，我觉得这也不成立。为什么？这种趋势啊，这种天平不一定往这边走，不一定，就是很多人可能也看不到这么多，可能他就是觉得我要让孩子有个工作就行。
我觉得根本原因，如果说根本原因的话，还是国家的，管理的这种松紧度。
对
对，因为你看，就是刚才我说，就国内的这种体制，教育体制，它必须是高考，
对，
它必须是统一，因为国家就是大一统的，它没有像一个地方就是这么考，一个地方那么考，松开，现在慢慢也在松开。但是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一个一统的，所以他在高考的时候必须偏重，就是到处都顾及。
我觉得啊，倒不是说高考是唯一的那什么，你看现在他不让你考，他从高中就开始给你分流了
啊。对，现在就是慢慢发生变化了。
对，这种变化到底是在像小北老师刚才预测的，就是向国外学，还是说
我觉得不是，
反而是一种倒退？
我觉得不是，因为这是国家的调控，这还是国家的调控。
对，这是。
不是让
闸门，这是
对、
啊，
就是你原来统一高考是为了公平，是为了所有人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说的公平。那
但是高考就是一次翻身的机会，
对啊，
你从这个
社会底层，可能翻身，但是现在发现不是机会了，可能没有这种机会，所以国家在调控你，
就我觉得就是因为扩招嘛，
就是刚才我说一观点，就是在就是国家现在这些教育的这个没有改革动力，他或者说好像改革不如你所愿，他可能是更多的是想让减少孔乙己的这个
出生
诞生啊，对
啊，减少孔乙己，
也是说
是，就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话题出来之后呢，这个央媒好像也评论过啊，就作为一个官方的一个回帖吧，然后就说过，其实央媒的这个观点就是，现在年轻人啊，有一些高不成低不就啊，然后呢，这个有些眼高手低，
对
啊，
长山有份长你身上，
对，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甭管你是在哪个学校毕业的，学了什么呀，你不要把这个光环直接就带到你的这个工作中，你工作还是要脚踏实地，
能上能下，
从基层做起，对吧？而那个现在，而这个反方向的这个学生和家长的声音是，我这么多年寒窗苦读，然后呢，这个家里也花了这么多钱，对吧？供这个孩子上学
啊，你的承诺呢？你的单价呢？
上完学之后出来以后，却发现跟我不上学这几年之前是一样的，对吧？那个谁就，我记得谁呀，上回也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学师就是考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然后呢来咨询他之后呢，他就给他就是那个分析啊，就是你以后你想要的是什么，假如说你27岁你那个博士毕业，博士毕业之后呢，你又到了你们的县城或者那个市里边啊，当然不是北京，
怎么安排？
对，然后呢做老师的话，如果是做学问的这一条路的话，做老师这一条路的话，那你初级教员一个月的工资就是8000到10000，
很突起，
那如果说你不那个读研究生，你也不读博士，你22岁你就步入社会，那么到27岁这5年的工作的积累经验之后，你可能也挣到了这么多钱。如果你纯纯是以这个最后工作和生活的经济为标准的话，那你这中间这5年，其实他意思就是你没必要选这个专业，或者说是怎么样这样啊。那也可能你会说，我博士的起点高，对吧？我可能博士毕业以后，我将来的发展会更宽广。那行，那再给你告诉你一点，就是变成教授之后，一个月工资就是15000。其实你也高不到哪儿去，那个顶上封顶上就在那儿了。
我觉得从这点来说，就是搞错了，学知识跟最后挣钱的这个关系。
但是现在大家就是把这个学历、学知识，因为在整个中国这教育体系内，它得卷起来，因为内卷嘛，它得卷起来。
我觉得这俩事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两码事儿。
哎，
你想挣钱，你就踏实挣钱去；想做学问，就别惦记挣钱这事儿。
但是这就你看啊，就过渡到这后边这话题了，就是你脱下长衫有多难？你穿上了，你有学历，甭管你是国外的还是回来的，还是国内就是应试教育体系出来的。你总得面临，你也总得吃饭。
对啊，
你做学问，你也得吃饭。
对啊，
对，
那问题就在这儿，就是很多人想象的或者国家给你就是造了一个梦，就是说你上完学你得建设祖国吧，你上哪儿建设去？我像刚才野人说的，这个我大学毕业我可以不考研去是吧、
嗯、
我去找工作，
嗯，
我想当个人民教师，
嗯，
结果一到我们县中学县小学，人说不行，因为现在有很多你的师哥师姐是那个就这个哎是这个学历不够，
学历不够
啊，你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没有这个机会去干这个，那怎么着？我学半天师范，我奔着这个去了，我读了好多文学作品，然后最后我还得去搬砖去
啊。对，
现在是这个落差在这儿，就是说你那你要不是不需要这些知识，那你这个教育体系你形成你本科的那个师范这个专业还有必要设置吗？你要不然你在本科阶段你就别分这些专业，
嗯，
你就变成比如这就是木工，这是什么这个什么做黑板的或者做什么，
国家现在就在做这事儿
啊，
增加技术，增加这些就是高职啊这些技术的学校，然后那学生少了都去那边了，大学的本科教育慢慢可能。
那就问你一个，那你会让你们家孩子
在
高中分水岭的时候，或者在上大学的分水岭的时候，你选择一门手艺类的？
我现在是这么想的，就是孩子的学习就是为了吃饭
啊，对，没错啊。
现在想想就是为了吃饭，那么
就是为了最后找工作，
那么好。吃饭的这个这是大前提，让挣钱是大前提，然后再想说你喜欢干什么，你喜欢干什么，再用这个往这方向去走就完了。
嗯，
然后你甭管说你真是喜欢做木匠，你皇上也有喜欢做木匠做锁匠的呀，对吧？人家也能做出来，就是一门一个360行行行出状元。
哎，关键是让不让你成状元？现在是问
成不了状元，你能拿这吃饭就行。
你说的这个成不了状元能拿这吃饭，完全是根据你是一个北京人，你孩子有北京的户口，这个前提下，人家许多的这个外地的考生为什么要一步一步的学习，最后到博士？因为这个坎儿在这儿，最后他能来到大城市，能落户到大城市，就是为了那一个户口。因为你有了这个户口，所以你比所有的孩子就已经
是
在985211以上。你现在的孩子985211已经毕业了。
嗯，
我如果不是北京人的话，我就在原地，我不会去。如果说他真想去那块儿的话，就是我一直有一个概念，我是宿命论者，就是你是什么人，你就是什么人。你不要想去，就是，真是想就是鲤鱼跳龙门，说跳脱了
强烈的阶级，
就是这样。而且前两天看一视频，国家把人分成了10个阶级，
嗯，
按照收入水平来说，
嗯嗯、
就是已经分国家已经国家官方已经分成10个阶级了。所以说，我就一直觉得从古代到现在，它就是一个阶级社会，你。区别只是现在没有什么那些明面上的贵族了。
我是觉得世界上恐怕不是这样的，
世界上更是这样了。
我觉得不是，我完全不同意。
你说，
就是它肯定有等级和层级，
嗯，
但是这种等级和层级它是相互交融的，就是越来越交融，这才是现代社会应该走的方向，
是理想的方向。
但是现在我们是一个越来越给它增加壁垒的那个。
我跟你说，
包括行业之间的歧视。你比如说，人国外很早我就看过视频啊，就是人家卖鱼的在国外
啊，
就打鱼的，他能也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尊严、有尊严的生活
啊。
谁也不会看不起那外边修路的那个，人家还午休呢，还在喝咖啡呢，你还不能催他。就是你要给他足够，虽然你很烦，
啊，
你这个体力劳动者的那个工资好像时薪还挺高，但是你必须让他，就是你尊重他，因为你没有，就
我觉得这是文化方面的东西，就是这是概念，但是实际上区别在于什么？
嗯、
一个是国外他能之所以能支撑这起就是蓝领大家生活也很富足，是因为他的政策。然后
不仅仅是富，是还
是
尊重的，
这是文化，这是文化方面的事情。中还有一个底层根源，是因为人家人少，
嗯
嗯，
人家人少，这个人工就贵。现在慢慢中国也是人工也贵起来了，但是人多呀，人多那就有很多失业的。现在很多人就是工厂都，今年就是我跟那个工厂的朋友聊，就招工不招，根本就不招。
嗯、
你想进厂拧螺丝没影儿地儿不让你去，根本就
嗯
现在是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选择一个，比如因为我有时候会刷那个视频、
嗯、
会刷到他们这些就业的这些就业指导的视频啊，
嗯，
就是有一些专业或者说你假如说你愿意吃苦，
嗯，
我愿意吃苦。比如我学土木工程的，或者我学航海，或者这方面，海员是缺的，下工地的人也都是缺的，就这些人不缺少找工作的机会，
是很苦，只不过
对。但是呢，现在又没有什么人来愿意学这个
啊，
真正学了这个
之
后呢，对，也不愿意下基层来做最基础的工作，啊，
但是为什么？
所以就是，
我觉得跟舆论导向有很大关系。
就是在，
我觉得不光是
在咱们这个就是聊这个话题，开始我准备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特矛盾。就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我既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一个争论嘛，对吧？一个是站在国家角度上说年轻人现在有点那个眼高手低，二呢站在年轻人角度上，我这么多年学完了，我还要去送外卖吗？就是这两种声音的话，我没法站队。我既觉着国家那边说的对，因为我在我的工作环境中确实能够感觉到这一点。二呢，我也觉得是这些家长们为辛辛苦苦培养一个孩子，自己本来就糊里糊涂，就不想让孩子就更糊涂下去。
你看
啊，
学有所用嘛，
其实你已经说出来了，就是后者的问题。他这帮人他就是有问题，他就是糊里糊涂，就因为他糊里糊涂，所以最后才造成了孩子的这种状态。
那谁让他们糊里糊涂？
他们自己啊，
我觉得不能这么归因。
那你刚才刚才说那，其实，
咱们请小北老师聊一下观点。就是我看待一个问题啊，我总喜欢就是自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就是老许呢，是有时候老是两边说，但是唯独就这个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的这个话题，我有点不知道该站哪边了。就是我
也不知道脱了舒服。
哎，对，我既觉得国家说的这对，现在年轻人就是眼高手低。
嗯，
我又觉得呢，是这个糊里糊涂家长带不进去这个糊里糊涂的学生，带不好这个糊里糊涂的孩子。
嗯，
那这么多有这个就业压力的这个孩子不愿意来从事一些相对来说稍微吃一点苦的工作，是不是因为他还有啃老的资本，他能啃得下去？
就是我觉得造成现在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哈，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我觉得你们说不下去了就 Q 我是吗？
也没有，也是可以，
就你们仨说乱了然后就 Q 我一下。
对，是说的有点那个乱
死嘎的了。
就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这观点对不对哈，就是我觉得其实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嘛，然后其实社会现在存在的很多现象是因为由于人的观念然后造成了这些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孔乙己这长衫这事儿，我觉得也是两方面嘛。一方面就刚才我其实已经说了这个观点，一方面就是说穿上长衫的现在这些人，就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啊，然后就是当我们需要去脱下它，然后去放低身段，或者去从事一些跟我们专业甚至跟我们的背景不相符的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放下身段，然后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但是决定我们能不能调整好这个心态的有一个主要的因素是这个社会怎么样去评判我们，其他人怎么去看待我们。但是如果说这个社会对这个现象都非常包容，或者大家非常尊重，就刚才大家也都提到这个，就是很尊重比如说一些体力劳动者，或者是我们的社保体系，然后我们的工资水平它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你去从事蓝领的工作你也可以有很好的收入，甚至你可以比白领挣得更多的这种前提之下，是不是还会所有的家长都会给孩子灌输一个观念啊，你必须要去高考，你必须要考上好的大学，你将来才能有好的工作，是不是这个观念慢慢的就会去改变，然后从而会有一个相对轻松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整体的一个环境，就到时候我们其实就不存在于孔乙己长衫的这样对自己的一个就这样一个枷锁存在了，就完全都不会存在，我们也不会来探讨这个话题了。
同意同意。所以这就是虽然我说就很多家包括咱们那辈家长糊里糊涂，但是他不是没有人生经验啊，他为什么想让大家就孩子自己还当人上人，那不还是因为劳动人民太苦吗？
就自个儿吃过的苦，不想让孩子再吃一遍了。
对，他最基本的这个认知他是有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到了我觉得可能到了我们这一代甚至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在有了孩子之后，这个现象肯定会有所改变，因为现在我们的观念已经发生转变了，我们的家长他们是怎样的一种生活背景，就是我的父母年龄可能大一些，他们都是经历过文革的， 就甚至经历过所谓的吃不上饭吃不饱饭的那个年代，就在他们看来就是你首先要能吃得上饭才是最重要的。像我小时候就我想去学画画然后考专业，那我家长就不同意啊，因为他们觉得你将来如果学了这个你可能吃不上饭，那你只能去考普通高中，你必须要去上大学，然后你将来才有可能吃得上饭，就他们还是存在于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甚至我们下一代的时候，他可能真的就会去从其他的角度去考虑将来你的孩子进入社会之后他没有不会面临这种吃不上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的起点就变高了，他可能更注重孩子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他到底需要什么。我觉得我们的家长是不会考虑我们到底需要什么的，他们只会去看你将来能不能养活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改变，是需要时间的。
这倒
是。现在这些家长他还是就是现在这一波应届生的家长他就是70后吧，
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啊，70后，这个我觉得这个观念跟咱们80后的话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大家现在焦虑的问题还是找不到工作。
对，因为你不管让孩子是不是让孩子自由发展吧，就还是要解决一吃饭问题。
对，要解决一个你要找你要生活呀。
先想那是孩子焦虑，不是家长焦虑。
不，孩子，我觉着啊，孩子没有极少有孩子自己焦虑的。我
但是毕业生肯定焦虑啊。
啊，
毕业生肯定
找不着工作，谁焦虑？他自己焦虑啊。
嗯，就是上学的孩子可能不焦虑
啊，
就他
就是毕业的这个1000多万，
就是一旦说就大三了，哇塞，
嗯，
考不考研
啊，
就不就业，
就业，
对，这个就全程问题。
所以现在就是大部分声音就是让你接着学呀，
嗯，
所以这个就是
现在就是死胡同了，变成一死胡同，
就让你接。
你说那么多考公的那个说考公，最后考完公务员，他们根本不理解，不知道那些底层公务员，就是你考完真有这个资格了，让你干什么，你干得了干不了。好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公务员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说那个张雪峰他能够这个特别直接了当的给你分析出你的家庭环境收入，这个就是他在他直播间里说的那些啊，就是如果从大面上来看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啊，因为他有经验，见过的人也多，而且他对这些学校和专业都熟悉。
他管的只是你如何去考研，而不是说最后你去正经怎么去就业。
不，他管他给你提思路，
就是你为什么要考，
嗯，
不就是因为这玩意儿有出路吗？嗯，咱是不是可以往后过渡了？就是说，
我觉得可以了。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咱都各抒己见哈，但是其实谁也不是为了说服谁，就是因为每个家庭完了，你所处城市不一样，是吧？你的那个教育背景，你的那个行业背景不太一样。比如说，人家一大老板或者小老板的家庭，可能人家根本就不考虑这问题。对，但是最后咱还是说，就是说，现在已然我现在毕业了，
嗯。
然后我现在找不着工作，
嗯，
我这个脱了长衫，我就想脱长衫，那我干嘛去？
嗯、
就是说这出路到底在哪儿？
嗯，
之前咱我这儿也列了几个，就比如说你就是躺平，就比如说你不一定是三和大神啊，就是比如说就是像那个野人说的啃老，这可能是一个、
嗯、对，
要不然就是什么呀？你学个手艺，你进蓝翔类似这种哈，你学个这个
专业技能、
嗯，是吧？或者你可能得走门路。找对一个好老板，你跟对一公司，这公司稳定，其实跟做公务员我看也差不太多啊，差别不太大，反正就是给自己一个出路。还有就是自己创业，就这些，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经验可以分享，或者说是有没有感触的。
对，就刚老许说的这个呀，我就特别想总结一个几个字儿，就是莫以己尺度量他人。
哟，
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应景，就是大家老是拿自己的一个生活圈子和一个认知，然后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正人美女。
对，你别以这种那个你上回说那什么爹式的
爹味儿，
爹味
儿，
对。
你得这么活着，
对，
这是多数人的惯性
啊啊！那就是刚才老许说这个出路，
一活长了就容易这样。
出路和选择啊，这个我自个儿的经验是这样的，就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肯定觉得我在三里屯写字楼上面一个公司喝着咖啡那样的坐办公室的工作好，对吧？
嗯。
但是其实呢，你刚毕业的时候，你很难有这样的工作的机会，对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迂回的方式？ 我的目标是最后是坐在那儿上班、
嗯、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从他的边缘行业或者边缘的服务的公司开始
先练个摊儿，
先练个摊儿、嗯、
先当饼铺，
对，迂回的，这样就是虽然你自己的目标很清晰啊，然后但是呢就是先走一些弯路，
条条大路、
哦、
大多数人都没目标
啊、哦、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一个现象是跟上面的这个教育的话题是相关的，因为很多孩子在毕业之后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到底想干什么，就是刚才野人说的那个啊，我有一个目标，我觉得这种还是一些少数的孩子，就是他还真的是自己知道自己想过或者别人告诉他过，比如他找张雪峰帮他规划过，
极少数人
他知道自己的就业目标是什么，但是大多数人很迷茫，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你比如说面试的时候，他去面试一个比如说这种啊、就是人家比如招个实习生或者招一个这种应届生的岗位，你去问他说你的职业怎么规划，你想做什么，不知道，我做 HR 也行，我做财务也行，我做 marketing 也行，我都能干，那实际上你能干什么呢？你自己有真正好好想过吗？就是现在的孩子我觉得是因为他在
一听这个我都焦虑了，我就感觉像人事问我的那个
对
你到底能为公司做什么，
就因为他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专业、
嗯、
他也不喜欢，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上这个学校、嗯、
这就是素质教育的，
可能他就是被调剂过来的，对吧，甚至他就是被父母强行推到这个专业，他毕业以后他能知道自己想干嘛吗、
嗯、
可能他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被压制住了、
嗯、对，
别人会说哎，你不能干这个，比如我就想当画家，那别人就告诉我说你干不了这个，你不能做这个，那我当时就觉得别人当问我想做什么的时候，我就说啊，我想去一个大公司上班，这就是我的目标，但实际上这是我真正想要的吗？这不是。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教育体制的这个弊端，这种缺失，然后导致了很多孩子在踏入社会的时候他是很迷茫的，所以为什么像张雪峰那样的直播间能够火，
对，
是因为他确实是有需求的。
嗯，一打开你一焦虑完了，一打开抖音就是他，
他给你一条路，
马上给你解药。
我给你举个例子，
哎，我刚才说的你们听见了吗？
听
见
了，听见了，
好，
很清楚。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侄女今年25，
这么大了。
嗯，我上高中时候，他们上幼儿园，然后我那会儿我印象特别深，他上初中的时候。就是他也侄女嘛，也比较早熟，就是看，因为现在孩子发育早，就看着跟大人似的。我们这边人出去玩的时候，他也跟着一块儿去，就看不见这是个小孩儿。
嗯。
但是他上高中的时候，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干什么？你他因为就是我算他长辈嘛，也就是经常会问我说那个说舅舅怎么以后我学什么怎么样？我说你先想好了你要干什么，你喜欢什么？这个问题我问从他上高中一直问到他上大学毕业，
嗯，
他最后也没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你看
等到他是就是大学已经毕业了一两年之后，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个机会，
嗯，
让他去做那种就是写自己新媒体编辑吧，对，文案啊，他就找到了自己喜欢干什么了。这么多年，就是他在工作之后
喜欢写作，
倒逼着他才知道自己喜欢干什么。
嗯，
很多孩子是这样的，
这就算幸运的了。
这就算幸运的了。
我也觉得他很幸运。
很多人到工作已经很多年之后，还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对，
对。
你看我就是，
哎，那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话题，它不仅仅局限于是年轻人，
对，
或者仅仅局限于应届生，
对。
其实很多30+或者35+的人，现在因为疫情啊，还有各种原因，行业的这种快速的变革，导致他失业了，然后中年下岗了。然后他依然也他，我觉得这波人其实他的这种心态，就他的这个长衫更难脱去。
对，长身上了，
这是装在套子里的人。
而且他有太多的社会关系，他的前同事、他的下属、他的老板、他的家人、他的爱人怎么看待他的这个变化？所以很多人偷着摸着去，因为没办法，比如偷着摸着去开网约车，然后偷着去送外卖，然后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从一个公司白领变成这个了。我觉得这些人面临的这个问题其实
这是最可怕的，他甚至都不愿意跟别人说自己的现状，羞于启齿，这种状态是最可怕的。
对，
我没那么惨啊，但我也属于中年换赛道，其实就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你要
就是你在跟别人介，尤其你在跟别人介绍你的时候，
就你是谁？哟，好家伙，这个太复杂了，我什么都干过。
我觉得这是，
我
觉得这
是
一个，
我天天换赛道。
是我，但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优势啊，这是一个。
但如果你标签不明确的时候，现在做内容啊，就是
不明确，
这就有点麻烦。
对对对对对，
你说，
就是，你看，我其实换行业都换了好几个了。
啊，对你
真的是换行业都换好几个了，就这个下一个工作可能跟前一个毛的关系都没有
啊。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说没关系吗？
人生经验。
我昨天跟朋友说呢，就是你所有之前吃过的亏、经历过的好事坏事，都是你现在的养料，都是你就是拿你这棵大树成长。
对，一下又把我
就是
又把我这心灵给拯救了。
我就真的觉得这样，就是所有的事情，尤其是坏的事情，人是有记忆的嘛。但是人的记忆，就我来说，坏的记忆我都会，一是记不住，另外一个就是它都会变成一个
屏蔽了，
变
就变成养料了，
吃一堑长一智，
对，
变成那个东西，
欠了欠汁儿，
对，都是欠，
喝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是。我就应该这样，否则的话你要把这个把之前的那些坏的那些都记着，然后把它老变成自爱自恋的那种状态，就好不了。
嗯嗯，是。
所以你说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找自己真正想要干什么，就这个真正想要干什么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你真的为他付出时间，为他付出精力，而不是说我喜欢干这个但是我没去做。我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以前我喜欢我说我学个乐器，学个画画，但是我没有把时间放在这上面，那他是不是真的喜欢呢？我觉得那就不是，只有真正的把时间，就是那所谓的一万小时
你投入进去了，
对
啊，对，是的，
你才是真正的喜欢。
是，
我想再就是说一下那个中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身边有很多以前的同事啊朋友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他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他能够哪怕他是偷摸着去做一些转变，去做了就是这种比如网约车呀或者是送外卖送快递这种工作，我觉得这还是好的呢。就因为他其实哪怕他不愿让别人知道，但是他已经迈出了这一步，
有主动性。
但是还有很多人真的就是把自己闷在家里，然后还去幻想着有一天我还可以找到一份高管的工作，我还可以去管理一个团队。但是事实就是说，你早都已经被这个市场抛弃了。你在家里面幻想的时间越长，你被抛弃的越狠，
这就很可怕。
就很多人依然还是不愿意放下这个身段，
不愿面对现实，
真正的面对生活。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
他长城好几层。对，就那我叫问问小北老师，你周围人肯定这方面高管可能前高管比较多，那他为什么不去创业呢？
哎呀，
哇塞，创业
就是创业并不意味着就是说
创业等于失败，
基本上
创业并不意味着说一定是说互联网行业或者怎么样，就是说他有没有做一个生。
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你问创业这个问题算是打在我马甲线上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就是之前前两年就参与过一个创业项目，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吧，就现在但凡别人问我说为什么不去创业，我觉得就别干，真的，因为创业会死得很惨。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人他面临着失业他也不愿意去创业，是因为迈出这一步太难太难了，他宁愿就是坐吃山空，他也不愿意把钱投到一个就是他认为说，哎，我可以去创立的项目里面，是因为他知道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字儿死，不光是说你的钱会没，你的人可能都会没。就因为现在这个环境太残酷了，投资人都没有钱，你知道我们去聊那投资人说啊，那个我账上什么，我们公司那个管理着比如说几个亿的这个
几个亿的债
资金哈，啊，然后我后来都会问一个问题，您这个钱真正到账了吗？就是你的 LP 的钱已经真的到你们公司，到你们这个基金的账户上了吗？对，因为很多人就是拿着这个去套项目，然后再拿着这些项目去套
前些年是
这
样，这
些 LP 的钱，然后两头骗，你知道吗？就这就是现在投资人的现状，他自己都没饭吃，他骗完创业者的饭，然后去骗 LP 的饭，然后就导致就是现在他们就最后我们那个项目为什么做不下去，其实就是因为投资人没钱了，就是他认为他可以去融来钱然后再来投这些项目，然后他跟这些项目都许诺了，然后也都签了所谓的这种投资意向书，但是最后他就是投不出来，因为他自己也没有钱，那你说你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中年人，他虽然失业了，他有经验有背景有所谓的人脉，但是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创业的环境太难了，他不像2018年之前啊，就是2018年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投资人手里是真的有钱的，因为社会上有很多这种钱流入到了这个风投然后创业的这个市场，但是现在真的不是这样的。你看以前我们做猎头的时候，我可以忽悠一个人选，我说你去一个创业公司，比如那时候我们给早期的大众点评在招人，那我就可以告诉他你去了以后将来这个公司会上市，然后会给你多少多少股份，那时候这些东西对人选来说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但是现在呢，如果你跟一个人，比如我跟你去讲，哎，你来我这创业项目吧，将来我们上市了，然后你的股份会变成多少多少钱，你肯定觉得吹牛呢，上市哪有那么容易啊，就现在的人已经不好骗了，你知道吧，因为大家已经听了也看了太多这种事儿了。
我觉得在社会的变革期在发展期这种事儿，就是大家看到成功的案例比较多，但是现在慢慢的信息也透明了，然后风口的这个越来越小，然后你整个板块都被垄断的这种趋势越来就集中化越来越强，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了。但
是
你能否去发现这个社会里边发就是更出现的新机会，
哎，
对吧，就说现在这个 GPT 这事儿，
嗯，
人工智能这事儿能不能踩上一脚，
嗯，
可能还是有创业的。
人工智能这
我觉得也是啊，我
认为 GPT 已经被那个法国已经全面禁止了。
哎、
意大利意大利
我跟你说 啊这种东西它不是说行政手段可以去禁止的。
哎，这个和
就像就
扯你们俩扯开说一句
啊，就是你说现在这个马斯克什么集合1000多名科学家说抵制这个东西
啊，
但是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了，我他妈的有火了，我以前吃生肉我干嘛不用火，
嗯，
就这么点原因，
嗯，
这么点道理。
哎，扯开哈，就是说这创业就是我当时我也认为小白老师说这对啊，就是不是这确实是特别的严峻啊，创业非常，
嗯，
就是这个风险很大啊，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前两年就是放就创业特别火那年代啊，骗子忒多。
就你说这创业是他说那创业吗？
差不多
干那事儿，人家说是要许多钱，你说这不是这练摊儿吗？
对对，我说这就是这想说这个，就练摊儿也是一种，就是我开一煎饼摊儿，它也是创业
啊。对对对，
这一个还一个，
不，咱俩哎，那个徐老师啊，咱俩说这俩概念啊，因为在我说的说的创业是你去创造一个现在没有的产品或者现在非常少有的商业模式，这个可能叫创业。你说那叫做生意
啊？
我
知道，
支一摊儿，我现在也可以出去摆个煎饼摊儿，那叫做生意。
别太认真，这只是一个开头。我想说的是什么？前两天我参加一个会，中欧就是不透露是哪个，就是透露也没事啊，就是可以剪掉，就是那个。学院的那个就是一帮学员，人家学员都是老板大老板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工商业的
MBA
牛人。然后当时他就有一个项目介绍，就是一创业项目，当然他已经成了，已经进行初创阶段了。他是什么，我就说现在这个创业项目跟过去也不一样了，就是那天我给你发那锡石，就是珍惜的锡，
锡
食品的食，它基于什么呀，基于就是不要浪费粮食
啊，临期食品。
对，它是一个就是所谓社会企业的一个创业项目，做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烘焙店，这个面包，
嗯，
它到一定时间就不能卖了，
嗯，
基本上都是销毁，包括711什么这些都是这个逻辑，
嗯。
然后它是什么呀？就在你临期的时候不要销毁，上线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有一小程序，也不是 APP，
对，
上线以后。然后由这个就近的这消费者到你那儿自提，
嗯，
这部东西又不浪费，
嗯，
你还回收成本，
嗯，
还能有点盈利，
确实是一个好
对好项目。但是你看过去肯定不会有这，因为它的利很薄很薄，
信息
对，而且目前它推广它也有一个承担一些法律风险，比如说啊，这东西经过你平台买了，
嗯，
大家吃坏肚子怎么办？
对，算
是就为什么很多这711这种大连锁它要扔掉，不就是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吗？
嗯，
他去开发的时候，现在烘焙店还比较认可，但是到那些五星级宾馆，他的那五星级酒店里面那自助餐有大量浪费，他去回收这个的时候也就遇到很多困难，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就我就说这个遮罗也成了一个创业项目，卖遮罗。
你说那个林夕那个，那天我看一视频，就是一个老板他卖那个饮料，林夕的，就是跟那视频跟那乐，你知道我这一成本多少吗？
嗯。
2毛钱一瓶，我卖转手就是他妈4块。
对啊，对啊，你看这小贝老师，这属于创业吧？但是我就说，他可能符合的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创业，就跟前两年真不一样。
那你说
特别不时髦，但是特实用。
那你说这个项目，他在这个中欧的什么那个什么？你说着，你心动了没有？
我心动了，我
心动，你要投钱吗？
我不投，我肯定会用，就是起码我能成为一个用户啊、
哦、
啊，是这个意思。
其实它就是卖的信息，
对，
它这个平台集合了各个商家，我这儿马上过期了，你们赶紧过来。
对，
我起码能收回成本，而且还能赚点。
对它，但是它是一种消费降级，就跟前两年那些就我要在这上面再做增量那种、
哎、
不太一样了，这逻辑。
嗯，
我是说这个，
你刚才说那五星级酒店那个、
嗯、有机会，
我之前要看过一个视频，他、
嗯、
是在西班牙，
嗯，
就是那哥们在西班牙去那些就逛那些饭店，
嗯，
哎，有这个临期的，他等于是半送的状态了，
嗯、
跟那个福袋似的，
嗯，
就是
他这也
是特别便宜，然后那个你拿走一回去看，你肯定赚、
嗯，
尤其是那些大饭店的，
嗯、
然后这个就是，但是他不能是商家去卖了、
嗯，
就是这个平台发出信息，然后素人知道这个事儿，
对，
然后你就自己去买，你自己承担责任。
对对啊，但是一旦有一公信力的问题，总之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你创业不是完全没机会，就是你更考验你的想法了。我觉得这个机会在这个就是商、
嗯、
就是整个这环境有点走下行的时候，反而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嗯、
我是觉得其实没有变过，只是大家怎么去发现这些商机。就是发现大家的痛点是什么样，咱们现在刚才你说这消费降级，那大家都有这个方向的取向，是不是你能发现这个事儿，然后去把它变成一门生意？就像之前看过一个书吧，就是说，那个普化六十篇里边有一篇文章，就是小一个小男孩，他想变成商人，一开始是一个卖汽水，只有两个顾客，只有他爸他妈。后来就变成什么？他给那个邻居家去遛狗，给邻居家倒垃圾，然后发动小伙伴帮他一块干这事儿、
啊，
然后最后又把自己的这些经验写成书，就等于就是发现别人就是身边的这些人的需求。
嗯，
那现在网络时代了，你能不能在这个网络时代里边站得更高一点，发现更多人的需求，然后再把它变成一门生意？
哎，对，
全都是，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只是。你看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又体现到了。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中年人更多的还是要改变心态，就当你需要去就是改变你的就业状况的时候，可能跟你最初踏入社会预想的不太一样，也许你认为你端了一个金饭碗，比如说像以前很多外企的人，他会认为说，哎呀，外企对吧，我们出入的都是高档的什么国贸周边的写字楼，然后出差都是五星级酒店头等舱。其实现在这个年代早都过去了嘛，曾经端着金饭碗的这些人现在都是大部分就是我觉得运气好的心态好的，然后他会有一个很好的转变。但是很多人你看他的简历就会发现，很多人从这样的大企业出来之后他的这个履历上面就非常的动荡，可能一两年就换一份工作。当然你去问到他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理由，但其实普遍是因为他们很难适应民营企业或者创业初期企业的这种情况，他习惯了在这种非常优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工作，成熟的体系，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合规的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之下，他才能够干活。他如果到了一个初创企业，什么东西都没有，都需要你去创立的时候，他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也不愿意去调整，所以这些人是最惨的。他因为他摆脱不了他的这个长衫的这个枷锁，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适应现在的这种经济形势下他要去面临的这个变化，然后只能就是这样颓废下去。
对，
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嗯，
就要离开舒适圈就不行了、嗯、
对对对对对，
我自己觉得可能还是得走出那个你认为那舒适圈，即便你可能现在没有那个就是事业的压力、
嗯、
就是让自己还是有点紧迫感，学点东西，然后但是心理上呢，可能还是得学学另外一个鲁迅笔下的人物，就是阿 Q。
嗯
嗯，
就是任何时候可能都得有点阿 Q 的心态，
嗯、
就
是
那个自我要有一个就是调整啊、
嗯，
面对那个生活给你带来的不易，
尤其人到中年之后，
真是脱发以后啊，
得有这种 自我安慰的习惯。
脱发你就戴上帽子是吧？事业你就找点，
就是眼前有什么呀？就再稍微扯远一点。你说你这真正到了，刚才我看一说人到45岁之后是什么什么危险高发期，就是身体上面的容易出现问题。但是你人都要经历这个的。就那天看一个说你健康吗？说你有病吗？我说没病，我亚健康。
你有药吗？
啊，就是我这可不是都亚健康吗？谁能到那个岁数不就都有点问题吗？那你如何去正常的面对这事儿，然后积极的去面对它，然后甭管是身体上面还是生活上面还是就是各种方面的，你得处理啊。你得先
还是有点虚，
先跟自己妥协，然后再去
妥协。哎，对，妥协，这对对对，不要给自己再上一层枷锁。
这没有是以前什么样，我还以后还老什么样。人到了那个，永远是波谷波谷波波峰波峰波峰。
对对 对, 对, 对，
还不能往下走了。
是，
没事，我觉得俺也一样。
哎呀。那行吧，那就差不多。
总结人生。好运蹦蹦蹦，七星高照陪我飞。
人生蹦蹦蹦。那么，感谢你的收听。第三鲜将在各大音频平台上线，欢迎大家收听订阅，一键三连，随手转发。如果您对我们哥几个聊的内容有共鸣，有建议，想质疑，想吐槽的，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输出，互动交流，我们都会回复。同时呢，想听我们聊哪些话题，您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好，就这么着，咱下期再见。